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继续上个礼拜已经算完成了一个很大的科哈，这科叫做净相应会。那么净相应会底下呢分成三个，那么净相应会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悟入真实意象啊，必须要在三藏十二部经当中佛所说的一切对于生命现象开立的种种，依本文来讲是列出的16颗的法相。那么在这16种描述生命境界的种种法相上面呢，谓之净，要在上面呢修空圣解来栽培悟入真实意象的智慧，所以这一颗呢叫做净相应会。那么所谓空圣解，其实就是离有非有二元对立的一种思维观察作意的方式。那么这种空圣解呢，由二无我来看的话呢，本文是要我们从法无我上面来去修养。那么法无我的修养呢，其实就是要我们去栽培六度四摄的正行。所以呢，这边的第三科就是讲入法无我的正行，就是六度四摄。那么上礼拜呢，就把这样子的一个脉络哈，跟各位在整个顺了文简单说了一遍。那么在真正悟入离言法性之前呢，最大的关键在修六度四摄法，我们上礼拜也讲过了，就是为了要能够去博贪嗔痴，对不对？修增上的戒定慧，依这个四修修集无杂染心，流转生死的无上菩提涅槃的资粮啊，这是我们结前面总说的一个关键。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就对生死跟涅槃这两个法相呢有一个中道的见地。第一个对生死的见地是这样子的看的，生死也不能够说没有，因为你如果真实贪嗔痴造业，那杂染流转生死，这也是真实不虚的，你也不能说这业果是没有的。那你也不能说它是实有的，因为呢你没有了杂染的因，你就不会感召杂染的后有。那么在生死这条路上呢，就可以依愿这样子来流转，这样子流转呢就可以不空生死，在生死流当中呢积极无上菩提涅槃的丰厚的资粮，这才是唯一菩萨道可行的依止处。那么对于涅槃呢，也不能够说是实有，因为实有者就会速求入涅槃，那么就会把一切的烦恼贪嗔痴呢这种弃舍，而这种弃舍呢，我们在这个礼拜要接着谈的离言法心，就是以这个贪嗔痴的实相来作为我们的所观境。那么对于贪嗔痴这件事情呢，如果你认为是实有的，你就会修对治法，务必呢求贪嗔痴的永断。那我们上礼拜之前也谈到贪嗔痴永断随眠种子弃舍的这个观念，可是呢大乘跟小乘对于贪嗔痴断舍的方便却有天渊地别的见地。那么离言法性者，就是对于生命现象的观察呢，因着修离有跟非有的二元对立的执着见，所以呢同样的对于怎么样如何弃舍贪嗔痴这件事情呢，就有了以下非常重要的理路啊，所以我们就不多花时间节前，顺着理路呢往前谈啊，往后来学习，慢慢就可以去凸显到对于贪嗔痴的断舍啊。那么大乘摩诃眼观到底怎么说，瑜伽行派在这个时候呢是怎么教导的。那么这一段离言法性的长行文呢，其实是衔接什么？衔接前面的真实意象这一品文。那真实意象这品文就是1178页到1179页这两页，如何离了两边有非有的执着。那么有的是在安立假说自心上，也就是唯识观所谓的片计所知相，把片计所知相的虚妄执为实有，这个呢为什么叫做增益值，底下就会详细说。那么持断灭见的人呢，也会在片计所知相、所依止的因缘以及所要传达的圣义谛这两件事情呢，也都波无所有。 这个就产生了断灭见，这个我们上次也讲了很多次，叫损减值。于时有因缘跟圣义地的情况底下呢，你就持断灭见，播一切无所有，跟前面在片偈所知相的假说自性执为实有，这两件事情都是什么？自性妄执，自性妄执。而真实意相唯有离这两种二元对立的自性妄执，那这种那种所产生的，我们叫做无分别智。由那无分别智所相应的智慧，我们叫做呢啊真实意相啊，所误入的境界呢叫做真实意相。所以如果我们要去把整个有非有远离而得无分别智的这个次第理路呢学习，就是要依着我们今天随文底下要说的啊，来细细的铺排我们的思维理路的次第。所以呢底下这段理路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几乎我如果要学习唯识观的话呢，这底下这段文是非要背不可的。178页79页这两页呢可以说是总标啊，总纲，讲什么叫做无二啊，对无二对真实意象做一个定义。可是怎么样能够修养啊这个所谓的真实意象的智慧，那么就要靠底下理路的思维次第。所以这个思维次第呢就变成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了。好，我们翻回到1193页哈，来看离言法性这一段。那么离言法性呢，其实你看那个科哈，韩老把它写成离言法性，其实那个这个科的安利那个名称是有善巧的哈。那个离言呢应该加两个字叫离言自性，那圣义前面也要加两个字叫做圣义法性啊，圣义法性。那么如果我们没有细细的去读一些是第论真实义品的话呢，你看到离言自性，有些人就会乱猜了啊，离言自性就是离了名言有一个自性，所以我们要不受名言的系缚，要去悟什么？悟名言之外啊，意外之言啊，言外之意。那什么叫做言外之意？如果言外之意能够离了这个言说胡思乱想可得的话，那我干嘛要读经论呢、啊？对不对？我就学禅宗啊，不立文字嘛。啊，你讲一个无头无尾，立一个名字，我说说看。那都是你自己开悟以后的境界才能够说的。你今天在还是凡夫生死地的时候，你说你对于言语之外，你立一句言说，言说怎么样成就？你说不。圣义地是不能以言说得的，你又怎么样说一句话来呢？所以呢这些的都是变成口头禅了，戏论。所以呢离言自性其实就是要离什么？离言说自性，不是离言之外有一个自性。底下这段文就为我们很清楚的说明这一点。如果你看到离言自性就以为哦，原来言说之外有一个自性，其实不是，其实并不是言说之外有个自性。我们要学习不受名言在有非有两种妄执上的那种习气，我们要离了在言说上产生有非有执着的习气，这叫做离言自性。你要悟入，你要学习这种观察一切事项的这种习惯，因为这种习惯跟我们平常凡夫的思维方式是违背的。我们呢就一定要有一定的决定圣解，不是有就是没有嘛，对不对？就是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不是真就是假，所以一定就在这二元对立的言说自性上呢一定要取一个。如果你叫我两者都不取，我就会心中空荡荡的。所以呢这是生死凡夫思维的习惯。可是你要悟入正式意象，一开始就告诉你要离了什么名言，就是片偈所知相，那个言者就是片偈所知相啊，以唯识观来讲它是片偈所知相。你在一切现象上面呢我们立了名言，那是因为有它的方便的目的。如果你不去观察这个施设的因缘以及它要传达的圣意的话，你就在言说上自己去猜测，而这种猜测不是落了有就是落了非有的妄执。所以呢离言自性就是要告诉我们离了言说二元对立的一种习气，一种执着的习惯。而圣义法性就是要借着世俗安利的言说啊，误入安利言说的因缘，要观察一切法借由名字假安利而引导我们去误入标月子的因缘事，这就是误入依他起相，误入依他 一切法是因缘所生，而因缘所生实际上是无生，缘生而无生这件事情就是圣义谛。所以呢，要由一切言说能够来悟入缘起，由缘起又能够进一步了解无生，对不对？这件事情呢，就是悟入依他起相跟缘生实相，而这个两者合为圣义法性。依他起相也是圣义法性的一分，缘成实相当然更是圣义法性啊。这是我们在解释《密经》曾经学习过的啊。圣义法性有二啊，一个是由依他起的清净分所显的，一个呢是由缘成实相所显的啊。那详细的就请去我们翻阅哈，《解释密经》在《必学辟经记》来讲的话，就第四册有详细的文的解释。我们之前呢曾经也学习过了。好，那在底下呢，他怎么样去施设误入离言法性这段文呢？请看中间哈，1193页，我不数行数了哈。以何道理应知诸法离言自性？那个知其实就是误入的意思。怎么样能够去如实知？啊，一切法的离言自性。那么底下就解释了，所谓悟入啊，所谓能够啊如实知诸法的离言自性，就是所谓一切法要知道假立自相，成什么呢？成16颗种种生命法相的安立，有色受想行识的五蕴，乃至到无为法的涅槃。所以这边就简单说了，或说为色，或说为受。如前广说乃至涅槃，这个如前广说我们看了很多遍了啊、哦，就在哪里呢？就在就在1178页，对不对？1178页倒数1234566行，或为色受想行识这五蕴，或者是六根，或者是四大六境三性等，乃至到涅槃，这有16颗的法相。所以呢，我们一切法可以把它假立成这16颗的啊，16颗的法相。那么这16颗法相呢，就会假安立一切法的种种自相啊，种种自相。种种自相的意思就是不共相啊，不共相，有它的差别相，有它的自性相啊。那么于是有它的名，有它的事，事就是它的因缘依止哈、啊，也有它的自性，也有它的差别相。那么后面我们在抉择分的时候就会讲到了，无法三自性，乃至于用所谓的四寻思观，就要去观察一切法假立自相所成立的名事，名就是名言，事就是它的依止，然后呢跟它所成立出来的自性，还有它由自性产生差别分类的啊各种啊各种假施设。那么这个施设到底能不能够成立真正的体相，就是唯识观要去观察的对象了。所以呢，何谓能够去如实知诸法的离言自性呢？就是要在一切法借着名言安立五蕴到无为法的涅槃这16颗的种种自相，当知一切，一切就是前面的一切法，一切法就包括了这16颗，为假建立，为假，那个假不是虚假哈，是借着名言来建立，而名言者就是世俗谛。因为所有的圣义谛必须要假立世俗谛的安立，才有办法我们能够悟入。但是我们自然知道它是假借名言有的，可是名言不能够离开什么？离开缘起，离开因缘，对不对？自己呢就说为一个实在的有法，实在的有法。于是他说，一切为假安立的是16颗种种的五蕴乃至于涅槃，你就不能够说五蕴实有自性，你也不能说涅槃实有自性。所以他说，当知，当知就是当应当如实知一切这16颗的法相为假借名言建立的。既然是假借名言建立的，所以名言本身呢非有自性啊。请在非有自性前面呢写名言。名言呢这件事情呢，并不是因为施设了名言之后呢就真实有一个叫做生死，叫做五蕴，乃至于叫做涅槃的那样的东西啊，那样的东西。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生灭变异的。既然是生灭变异的，我们不过就是截取某一种啊相待假立的名言啊，假立的现象来姑且称它一个名称。所以这个名称呢不并不构成一个自体性常一有主宰性的一种特性，所以它并不是有体的自性。但是 也不要他名字为离言，离言自信呢，就以为什么？以为离开那个彼啊，离彼那个彼啊，请也旁边写一下名言，也不是离了名言呢，别有一个自信。因为这个自信是由名言来解说的，你每一个自信，你用名言来解说，我们才可以借由名言来去体会，来去误入它的缘起相，来去误入它的圣意地相。那么如果你不假借名言的话呢，你也不能够离开名言，脑中空空的，有一天天上就掉下来一个缘起的道理，天上就会掉下来一个圣意地的道理，这个无，没有这种事情的。所以呢，亦非离彼别有自信，意思就是说，我们也没有办法不借名言啊，不借名言而能够误入什么圣意法性。这段话就是这个意思啊，也不是不借着名言，离彼就是不立名言，我们也不能够不立名言，就这样空思妄想，自己就突然误入一个道理，那这个是不成为真的，不成为真的。那么是言所行，是言境界。所行境界后面有解释啊，那我姑且用我的话来说。所以呢，我们说一切的法性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呢？是我们心所立的，这叫所行。一切的境界都是借着我们在名言自性上的分别啊，分别。那么这种名言自性与心中的四心分别为之所行啊，这个呢，也就是说事所变现。那么事所变现呢，又为事所缘，事就呢把变现出来的种种事心分别的这个所缘境呢，当作是我们认识的境界。就像今天我说我心情不好，对不对？心情不好，那个不好的心情是不是我的心所造作的相？好，那我把它当作一个我心所假造的相，那我今天又用我的心来感觉这个愁滋味，于是呢，我又借着名言说我的心很怎么，很悲伤，我的心很快乐，对不对？所以这个心情是我的四心所创造出来的。那么这个创造出来的东西呢，我又借着这个名言呢来称说这个心情，那我又用我的心去体会这个心情啊，越思维越为真，越思维越真。这个叫做事所缘，事所现。你事心变现一个心情的境界，然后又借着名言，然后呢，你就在称说名言的过程当中，把它当作是一个实有的境界。所以呢，你今天能造作的心就因此假立出来，对不对？有一个能体会忧愁的那个心，那有一个会忧愁的心，那问题是这两颗心是同一颗还是两颗？啊，有一个会自己忧愁的，有一个不会忧愁的，但是他会去明明白白知道我在忧愁的那一颗心吗？你觉得这两个心是不一样的心吗？那这样的话不就是很虚妄颠倒的那种逻辑吗？这种逻辑就是借着我们这样的思维观察，发现我们非常没有理性的来创造这些万有。而问题是，如果真实是离了一切四心分别而有的自性的话，那么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办法离开名言，对所谓的真实意象有所分别？底下就会谈了，根本做不到。我们今天呢，所能够分别，所能够记忆，乃至于思考所及的任何一件事情，都离不开名言。那么既然如是，今天你借着名言，或者借着你自己的思维所创造出来的种种分别境界，对不对？那是不是你自己的四心分别？那四心分别，你能分别的心跟所分别的境界，难道是两件事吗？由此这个道理就应当去思维，这到底是一呢，还是异呢？所以整个唯识观就从这里慢慢引导我们去发现，我们在妄啊颠倒运用自己的知见，这一念心的虚妄性，那么借着唯识观来肯定我们所有今天认为万有而实际上会生出苦乐受的依止，都是什么？都是自性妄知所现的四心分别。这是这段文要我们去体会的。你也不要去猜有一个主观之外的客观，有许多的这个哲学家也好，或者乃至于学术论文也好，都喜欢去分别主观客观。我老实讲，客观这件事情不是说它有没有，而是我们今天的思义不可及。 因为我们今天思义就必须要借着什么工具，借着思维的理路，借着名言来分别一切的事，对不对？你今天说科学，科学到现在为止能够不借着分析的工具来见事实吗？你今天说要分析太阳的什么光子啊、黑洞啊，你不借着这个什么显微，就是太空望远镜，或者乃至于一些科学的分析的方式，于是我们能见的能力就受制于工具，受制于我们思维的方法。那所有这些东西都有各自描述那个境界的名言，那个名言不见得是文字，有的时候是数字，乃至于是思维的一种情绪啊，身体的情绪，而广说所有这一些都叫做名言。名言就是试图描述境界的那种表意符号啊，表意的符号。我们不能够不借着这些描述的方式来去认识这个境界，没有办法，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五识的确是限量境界，可是你如果要说一句话，要设法去描述那个现象的时候呢，你的所行的心跟你所描述的境界就宛然变成是两件事，而事实上它没有办法构成独立的两件事。所以你要在主观之外硬要说有个客观，老实讲那个客观只能够存在在哲学的假设里面，只能够存在在科学的假设里面，而这个假设永远都必须要透过种种的主观、种种的逻辑的验证方式，透过思维、透过名言、透过交相勾稽、互相怎么样、互相检证的方式，借着观待有的方法来证明，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离开因缘法来证明任何一件事情的客观性。那么既然没有办法离开因缘，你来描述任何境界就离不开自己的主观性，对不对？你今天依的是什么条件，你认识的就是什么境界。所以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境界都必须要先检查你自己的所依止，你的依止是依于什么样的假设，我们通常不自知啊，通常不自知，通常就觉得我很客观，于是呢我就认为我所认定的是事实。这是凡夫啊，在生灭心，在这种着于二元对立的思维习惯情况底下，受限于语言的一种思维限制。所以唯识之所以为唯识，就告诉你，你在证得圣智，就是证得根本无分别智之前，就不要妄说你自己见什么见性。见性这件事情，唯一能够见的，你只能够承认自己是一个视性分别的众生，这是唯一我们可以肯定的事实。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视性分别的实相搞清楚，而不要一开始修就要去除视性，一直要想去抓那个视性之外还有一个根性，离开一切对待之外还有一个绝待。我们说绝诸对待，并不是说有一个绝待的真实，而是说我们必须要练习一切的思维跟观察必须要离开二元对立的。说有你就只能够说它是什么观待于非有的一种有的假立名言，说非有你也只能够认识它是观待于有一种假立非有的名言，对不对？所以当我说非有，一定有一个东西是有嘛，你没有那个东西我说非有，比如说我今天遮这个佛像啊，遮起来，我说这里没有一个佛像，对不对？没有佛像干嘛遮，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事情。可是今天呢，我拿开之后呢，你看到有佛像了，于是你知道这个是遮，对不对？于是遮的背后可能是有，但是有些时候是这样子的，我说这里没有佛像，那拿开是真的没有。所以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现见，这个叫做现见，各位这样五根直接见到这个像，这叫做现见。如果我们没办法得到限量智慧的话，透过什么非这个非那个，用检择因缘观待的方式，这种方式那就可能有什么，这叫做真比量，而这个呢叫做事比量，你去推度，可是实际上它真实是没有的，对不对？而我们今天的事情分别就是夹杂这两种可能性，夹杂这两种可能性，只不过你以为你所掌握的证据是比较真实，所以你说我是主观的，我是客观的，所以我认定的是事实。但是你在没有证根本无分别之前，这种话都是妄说的，妄说的。 要了知，你今天在真根本无分别之前所见的境界，都是夹带着你自己主观的分别意识，这点是必须要承认的。乃至于如果你证根本无分别智之后，根本无分别智的限量境界，其实也就定义成什么？定义成你悟道所知境跟能观的智慧其实是一如的，也就是从这里去认识起。于是呢，圣凡二智同见的都是一如的境界，只是凡夫不承认自己是四心分别，总是认为我所见的是真实，而圣人就看一切法是平等平等的，他了知你用什么角度去看，你就会看到什么境界。他是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呢，对于你今天的四心分别，他就不会以不平等心来见不平等境界。说要求自己见一切法的共相，于共相跟真如相当中呢，来安住自己的什么？安住自己的烦恼，安住自己取尽分别的习气。用这样子来调伏烦恼，修集无杂染心的因缘。所以我今天不顾且在这个地方，不妨就先说了，大乘跟二乘人对于烦恼对治的方便不一样，就在这里。小乘把涅槃作为实有，把烦恼当作是实有，于是呢，就会安立种种的37道品的实有对治法，来对治实有的烦恼。当烦恼永除了，不再现行了，他就把那个境界称为入涅槃境。这种时有烦恼、时有修、时有正、时有得入涅槃的种种时有性，这是二乘的所对治、能对治的思维观察的方式。大乘尤其是唯识，他所说断烦恼的方便用什么？用转依真如的方式，用正观缘起转依真如的方式。他非常的清楚，所有一切法如果是缘起所生的，那么缘起是无自性的。所以呢，你今天为什么会显出染，为什么会显出净清净的自性，那是你依缘的差异。你只要转依真如正观缘起所现的一切境界，就是什么？就是平等平等，对不对？由无分别智所行的境界。如果你今天转依贪嗔痴所现的，当然是杂染分别的境界，就会作为你造作善恶业的因，就是借口。那么造作染因，就会受杂染的生死，这也是业果真实所表现出来的流转境界。所以呢，在唯识也好，乃至于大乘的空观、般若、中观的境界说法里面，都谈什么？都谈这个 transformation， 都谈那个超越。中观般若就谈超越，你要悟入究竟的第一地。那么唯识呢，就比较次第安立什么？安立转依的一种观察的智慧方式。所以呢，在此就突出了唯识修学次第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转依这两个字。他用转依的方法，而不用什么？不用断舍的方法。因为既然原生无自性的烦恼，如果无明是本空的，你怎么断呢？你怎么断呢？你怎么拿真刀真枪去砍杀空中如空中花一般的烦恼相，对不对？你只能好好把病治好了嘛，因为这个相根本从始至终都是无有的，你应当要去治病。所以修道这件事情是治病，不是正真。正真没有方法，因为你一切境界，你见到有空花，空花的依止也是什么？也是如虚空自性无执碍的实相。你见到有这个相，只是因为你的病因缘所生的嘛，对不对？所以你不应当去分别，用种种的道理去分别，去对治，去说我把那个相擦掉。你用种种造作的方法，想要把这个空花相去除掉，能去除得掉吗？因为它是一个无自性之法，你用任何方法去造作，何以能够把一个无自性的空花水月的法能够凭空消除掉？能消除者，必须从实有因缘性上，把你今天障碍我不能见实相的分别心，对不对？这种习惯转薄，转依观察道理性的真如慧，慢慢慢慢，你能够离了一切分别见，你所见的实相，离好丑就见实相，只是这样子。所以怎么样才能够着力？从缘起法上才能够着力， 从业果相续上清净所缘才能够着力。在境界上，你说有说无，乃至用什么方法把它造作一个无中生有的境界，或者有的境界你要用什么方法令它无有，老实讲，这些都是空谈，这些都是空谈。所以实际上佛安立种种的修道之地，无非就是正观缘起的情况底下，在因缘法上教我们怎么样用对力量，把力量用在转移自己的观察思维的分别习气上，只有这种东西才是可以对治的，才是可以修的，才是可以证的。实相的境界不要老是挂在嘴边说我在追求真理实相，然后在真理实相上立命题，乃至于不立命题，说我不立文字，不立文字你心就可以离分别吗？你还是会有思维吗？还是会有种种的作意观察吗？你只要四心分别不断，立不立文字都一样是妄见一个世间凡夫。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真实知道这个悟道，悟道这个道理毕竟也是道理。我们今天习气如果不能够透过四修，不能透过六度四摄，不能透过四念处种种修除自己分别境界的习气的话，习气不改，你今天就还是真实会把空中花当作是实有的。今天你不过是把花跟所谓妄中所见的杂染境界分别有清净跟杂染的二分而已，你说染说净，老实讲都还是名言失色，都还是名言失色。所以呢，这句话其实告诉我们，一切法是假安立的，假安立是要我们误入我们自己对于境界的分别心，一切都是我们四心的分别，都是四心分别在缘起那个境界当为实有的这个假立自信的一种四心分别的过程，而不是真实有自信啊，不是真实有自信啊。但是你也不能够说离开这个自信之外呢，有一个自信。所以呢，我们应当要去观察，从什么？从原生无自信这条路上去改变我们思维观察的方式。所以底下呢，这一段文先去剪出我们的两种分别。所以呢，在这里呢，韩老啊，把它下一个科叫做相非有性。那个相啊，那个相其实就是名言。其实这里不应该只能够讲成相非有性，应当讲成名言相非有亦非非有，对吧？应当是这样子说才对哈。所以这段文其实就已经总括了什么？总括了前面两个啊，总括了前面两个。好，底下我们来看看下面这句话。韩老把它标为圣意有限的这段文，他说1194页哈，如是诸法非有自性，这是节前如言所说啊，如前面说的，一切法非实有自性，也不是离一切名言之外实有自性。这么说也并非亦非一切都无所有啊，不是一切都无所有，名言片计所知相的失色。必然有他的所依，对不对？毕竟有他所依是以及他所要传达的道理。所以我们比较喜欢呢用因缘跟道理这两件事情来取代那个是跟真如哈。也并不是一切都无所有，为什么无所有？你明明是有因有缘才会施设名言嘛。名言的施设如果就像龟毛兔脚，纵使施设如龟毛兔脚实无所有的这个名相，你也必须依止于什么？依止于龟啊，依止于毛啊，对不对？于是呢，你讲龟毛的时候呢，我们也还可以依着龟毛这个名言想什么？想一只乌龟，然后壳上面长毛啊，这还是一样可以想象的啊。如果你完全讲一个我们今天文字不知道的东西啊，比如说我说 XY 是什么？ XY 是根本没有定义的变数嘛。 XY 共高不共的，因为它就是一个符号，就是一个无自性的符号，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能够造成名言的分别，并不如 XY 那样子变数的案例，实际上都是用我们今天可以理解的因缘事，对不对？假借这个因缘事中名言的操作而让我们产生分别，是实际上有这个因缘而升起的。那么因为它是借着因缘所升起的，所以它就不是一个真实有的。比如说我们讲数学，一加一等于二，那二这个观念是先建立了什么？先建立了一的实有性，对不对？你得先建立一的实有性， 然后呢，还得要去学习一个加法的观念。而至于那个等，那个等号就是我们创造出来的一个新的观念，就是一加一的总项，创造一个二的观念出来。二有没有？你说一加一等于二，其实上还是一，笔是一嘛，铅笔盒是一嘛。你不能说这只有两个铅笔盒啊，你说一个苹果加一个橘子等于多少？那问题是你后面的单位是什么？等于几个苹果还是一个嘛？等于几个橘子还是一个嘛？数目上可以数一二，但是呢，你可以数一二，并不代表苹果一、橘子一加起来就变成二。我这样好像在诡论。这其实背后就是告诉我们呢，所谓一切法都无所有者，必须要有所依。如果没有依止的因缘，你今天随便说一句话，那是空花水月，对不对？无有其事。那是真的无所有。可是今天佛对他误入的圣义地，不借着名言施设，就没有我们可以误入缘起性空这个圣义地的方便，对不对？所以立安立这个方便必定是有因有缘。所以佛在法经也说，为一大事因缘，就是为了安立种种的缘起方便的假安立的世俗地，由四书地要让我们众生依着四书地的方便误入什么圣义地，开示误入佛的之见，这就是他的本怀。所以没有这个因缘的话呢，你不能见这个因缘的话呢，把所有的名字文言说当成是实有的，那你就是曲解了佛的意思了。所以呢，我们应当有名言了解，亦非一切都无所有，因为一定有因有缘才有施设。如果无因无缘所施设法，毕竟就是空妄虚妄之法，所以也不是一切都无所有的。所以呢，借着这个因缘法，就是要我们了解什么？一切法无生，一切法无生，并不是没有那件事情，是说所有那些事情都是借着因缘，你自己造作为为缘，以行业因缘呢，就会成立为辗转受后有的杂染。那么所有这些杂染，其实本来可以不发起的，如果你不生起烦恼，你就没有造业的借口，不造业的话呢，你就不会受杂染业果的相续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死。所以呢，亦非一切都无所有，就是要借着种种方便言说，让我们悟入缘起的道理，而知道缘起，你知道原来这个结果是有因有缘的，所以因不造果就不生，由此来悟入圣义地的道理。所以你也不能说这种依他起跟缘成实种种的因缘跟道理是都无所有。如是非有，亦非一切都无所有。如是的非有，就是名言假立自信的非有，也不是一切都无所有。云何而有呢？云何而有呢？底下就讲了，怎么样能够了解圣义的有？圣义的有是告诉我们，离争议实无妄执。就是我们在一加一等于二，那个等于二的那个假说的总相法之外，那是我们争议出来的观念嘛，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呢借着因缘因缘呢就是我们种种的积木的堆叠，那么在色受想行识这无法的因缘堆叠的生命现象底下，你不要再去创造一个有我，又从有我创造一个我所，对不对的观念出来。如果你离了这些总相的争议值的话呢，实在没有你所妄执的那个对象。没有妄执的对象者，就是没有你自己由着因缘而成立的名字法。因为呢，一加一总还是一加一，个别个别的存在，对不对？因缘还是因缘，因缘成立屋瓦梁船所合成的一个法，假称为一个屋子，屋子并不在屋瓦梁船的任何一个因缘法上，对不对？只存在于什么名言，只存在于我们对这个总相的一种称呼，对不对？你把名言分散了以后，毕竟没有一个房屋这个自信存在，这个房屋的存在必须要依止于屋瓦梁船种种的因缘法。可是呢，你去细细再去分析屋瓦梁船的每一个因缘法，再去分析，也都是各由因缘所成就的，它被称呼那个名字也是我们假说争议出来的一种妄执。离开这种假说的总相，实际上没有个别个别的因缘相可得，这叫做 离争议，实无妄执。这件事情你不能说什么，不能说它是无有的，对不对？如果你拨开因缘，后面会生出一个你所妄执的有，那表示你争议执是真的，对不对？可是争议执之后，争议执的背后，你所执着的那个东西是无所有的，这个事情总应该是真实吧。啊，所谓有跟非有，应当要论它的真实性，应该去考验你所争议执出来的总相，其实除开因缘之外，别无你自己所妄执的那个主体。就是这句话，离争议，实无妄执，把实无两个字要画下来。争议所执则没有那个主体啊，争议所执的没有办法增加那个主体性出来，你怎么说都无法争议它的主体性出来，而争议所执者，它的主体性是无有的。所以四书地为什么可以方便安立？因为呢，毕竟都是什么？毕竟都是借着因缘假施设出来的，所以方便法才可以开成无量啊，开成无量。你不能够借着世俗安立的方便法，把个别个别都当作是实有的。那以至于呢，在方便法当中呢，认为说，哦，张三说的这个道理才是真理，李四所说的这个道理是什么？是妄说的。你这样去分别，都把言说自心上认为有一个真理，其他都是什么？都是虚妄的。做这种分别，在正义之底下，你去说有说无，老实讲都是虚妄。这是唯识的见地啊，唯识的看法。那么第二个，有性应当怎么去观察？离损减执，实有妄执。既然称为损减者，必然说是对于一个真实的东西，你故意什么说什么，故意拨无实有，对不对？你把一个真实有的，真实有，真实它要传达，那个有就是说它要传达的，它所依止的，依止的是因缘，传达的是圣意，这两件事情一定要有成立，对不对？一定要成立，因为不成立的话呢，你无所谓损减嘛，无所谓损减。所以既然称之为损减执，离了损减执之外，你如果不去拨无实有，持断灭见的话，所有这些因缘，你说房屋没有，我可以同意，但是呢，因缘这些暂时的假有，你应当要成立，应当要成立。可是我们进一步去观察，那么因缘法是不是实有呢？因缘复有因缘，于是我们知道因缘法是辗转无穷的，依着因缘法的辗转无穷，我们才可以知道毕竟一切法无生，于是呢有误入因缘，进一步再误入什么一切法无生的道理。所以呢，这是离损减执，你不能够说离了名言自信，离了名言的安立方便法世俗地之外，没有个圣义地啊，没有个圣义地要去传达那个道理。如果没有佛没有讲要我们去误入的道理的话，那我们今天呢就不需要读经论了嘛，对不对？每天只要面壁嘛，对不对？看看八年九年以后我们能不能开悟啊。问题是开悟不能用这种方法嘛，你还是要学经学论，依着经论如理的去思维，依照经论所教导的方法如法的去修行，真正在一切世间上你能够去证实乃至于去修正自己三业的错误，这些四修一样都不能少，你离开这些四修的方便，不能够去误入佛的之见啊，佛的之见。如果佛没有想要去传达的圣义地的话，他干嘛讲这么多的方法，讲这么多的法门呢？所以一定有他要传达的道理性。那么他借着我们种种的根性因缘施设种种的世俗地的方便法，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不应当于名言自信上争议为实有，离因缘法以及圣义地上面呢拨无实有，那么这两种妄执呢都是虚妄的。所以实际上在争议执的背后是无所有自信的，在损减执背后有一个因缘的实性以及圣义的实性，应当要好好去正观缘起，以及呢去误入一切伪名言世俗地所要传达的道理，依着这个道理修正我今天作意思维三业六根所对一切境界的虚妄性，把这些虚妄性转薄我们的结识，才有办法误入圣智啊，误入圣智。如果圣智都无所有的话，今天怎么说也不能说是对，也不能说是错，对不对？一定有圣意嘛，所以呢法才会有什么， 才会有真假啊。如果你没有圣意的话呢，一切文字诗社都是什么？都是无意之谈，都是无意之谈。所以你也不一定要去读佛经啊，对不对？任何一本经典读来爽快就好了，那哪有说一定要学佛才是解脱之道呢？所以如此这般，如是而有，即是诸法圣意之性。应当加两个字，即是悟入，利用离了这两种执着而去了知离正义执，其正义所执的那个主体性是无所有的，对不对？无所有就是一种有，圣意有是讲正义执所执的那个主体性是无所有的，这个真理这个实相是应当要去肯定的。离开一切因缘跟圣意地，借着四书地所要传达的这种种道理跟因缘事，你也不能够说无所有。你说无所有的那个背后那个因缘还是实有的，这个实有还是借着相对待的情况底下去暂时认为实有，但是要进一步如理的去观察作意思维次第的增上，如是去悟入，才有办法能够去怎么样证得诸法圣意之性。这段话呢是非常关键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悟入圣意有性，跟离相有跟非有的两种二元对立的妄执，其实呢就是一体的两面啊，一体的两面。要了解这一体的两面，唯是什么？唯是无分别智所行的境界。所以一定要修学一切的法相，离有非有的两种执着，这个时候那种智慧所造作行，就是所造作的境界，才是我们今天要去学习的一种思维态度，一种思维态度。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得到见道为圆满，就是要得到这种无分别智啊，无分别智，无分别智就谓之圣智啊。一切的修道都必须依止于这种无分别智，才能够去修道，用分别心。那我们离不开自己的分别四心妄执，就会呢在细论当中打转，不能够见到真实意象。那样子的话呢，修道是无益的啊，修道是无益的，依止于邪见，修道是不可能产生任何益处的。所以呢，这边就是告诉我们何为无分别智所行的境界。好，底下呢就告诉我们这两种妄执，就是正义执跟损减执有什么样子的错误。底下这四个理由啊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请各位仔细去思维。他说若于诸法，法旁边呢各位就写名句文啊，那名句文太长了，你要写名就好了，为师观就姑且作为名寻师观。若于诸法，诸法法则就是名句文是也，诸事，事就是那个依他起，那个缘起的那件事，那个主体。若于诸法诸事随起言说，即于彼法顿点彼事有自信者，如果你对着一切名事而借着名言借着言说假说他有自信的话呢，这是 if 了哈。如果你这样子认为一切的言说于名于事随言就会假立自信的话，那么如是一法一事都有什么？都有众多自信。为什么？何以故？以于一法一事自立众多假说而全表故。换句白话来说，一个现象，一个现象，你不只是用一种方式去描述，对不对？我们可以用种种的方式去描述。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就拿我本身为例，这是很容易体会的事情。像我这个人在法堂上我是一个讲经的人，对不对？在家里呢，我是一个两个孩子的爸爸啊，那我是我父母亲的儿子。那么如果你说这个主体，假定我用所谓的老师，所谓的儿子，所谓的父亲，每一个言说都有一个个别的主体性的话，那我今天身上啊这个躯体啊就应该有三个主体，三个主体。那事实上不然，它只是形容我三种角色，那个角色是名言虚构的，是借着某一种场合因缘假施设为有的，对不对？这三种角色怎么讲都还是主体，是应该一个才对。这是从世俗立上来观察哈，就可以得到这种体会了。那么一法一事就是随便你挑任何一件事情， 他都可以有很多方式来怎么样来表全。全表者就是描述，去形容啊，去描述这个现象。那么如果每一种言说描述都可以成立为一种主体的话，那么一个主体不就杂乱了，有许多自信在里面吗？那这种是与世俗违背的啊。不管我今天有多少角色，有多少种身份，乃至于具有多少能力，我毕竟在世俗地上还是一法，对不对？还是一世，并没有办法，因为有很多人不同对我的描述，有些认为我很慈悲，有些认为我很自私。这两种自信如果都实有的话，不应当存在在一个人身上。一个很自私的人怎么会慈悲呢？对不对？可是讲我自私的人有他认为我自私的因缘，讲我慈悲的人有认为他看到我很慈悲的因缘，而他所认定的依止的因缘不能够说他没有。可是不能因为说个别有个别因缘，于是称说我这个角色，称说我这个个性，我就会变成两三个人，对不对？事实上我世俗地上我还是只有一法一事，并不因为有众多假说描述全表的方式而就有很多的自体性会分割，不会不会，于是有这个过失。所以呢，假立名言不能够成立自信，由这一个能够来证明啊，有一法一事，有众多表全形容的方式。而如果言说可以成立自信的话，那么一个字体就会互相怎么样歪违，对不对？一个字体就有种种的个性。那事实上我们这个人只不过是对着不同的状况表现出不同的特性而已，对不对？我一个人可以表现出许多矛盾的特性，而字体不相违背，我还是我这个一法一事，这个主体性并不会怎么样，并不会矛盾啊，并不会矛盾。所以呢，这是随着境界因缘而传说的啊。所以由此可以告诉我们，当我们今天用一个标签认定这个人是什么样一个人的时候呢，表示这是我们的片剂所知嘛，对不对？我们以我们对他的少分的认识就认定他这个人全部就是这个样子，事实上不然。我们都应当要去承认，我们所认识一个现象都不过只是这个现象的一部分，离开我所认识的这个部分，它也无所谓全体可言。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错误。如果每一个言说自信都是实有的话，就会有第一个错误。这种错误呢，韩老把它称为叫做多体相违失啊，多体相违失，就是言说如果个别都可以成立自信的话，那么世俗所安立的自信就会在一个主体性上产生多体的相违的过失啊，这是第一个错误。好，第二个错误称为叫做杂体相违失。何为杂体相违失？我觉得这个名词取得怪怪的了，我不看它，请看底下的长行。底下的长行说，也不是众多假说全表决定可得，也不是说每一种对他描述的方法有一定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错，你在所有的言全表意的名言自信底下，你不能抉择有真有假，一定哪一个对哪一个是错的，这叫做决定可得的这个意思。底下呢就说了，所谓随一假说，你就随便对一个事情说一个啊，称说一个名相，随一假说与彼法顿点彼事，我们对于种种法种种事随便安立一个假说的话呢，那么它到底会不会随着假立名言有什么有体的自信，以及有一部分的自信，那个体是指总相来着啊，会成立一个全体的自信，乃至于呢会说到它一部分的自信。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在众多假说全表底下就有一个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嘛，就会有排斥性，对不对？那么也就是说，回到我刚才讲，如果你说廖成林是自私的，廖成林是慈悲的，如果你一定要分别哪一个话是真的的话，如果廖成林是慈悲的这件事情是真的的话，他自动就排除什么？他是自私的嘛，对不对？可是事实上你还是可以举出证据说来，廖成林在某一个情境之下，他的表现他的三业造作的确是自私的要命，对不对？也并不是没有他的事啊，有有他的事。所以你不能够说一个假说他所言的是这个人的主体，对不对？ 如果你说一个假说可以说到一个法的主体的话，那么其他除了这个假说之外的其他都是变成假的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那么你就必须要找出哪一个言说自性是真，其他是假的。可是事实上我们无法分别，因为每一个言说都有它依止的因缘，你不能够去依着个别个别的因缘去判别哪一种假说的自性是它的体，其他都是假的。非于假说就是说，如果你承认有一个法是它的体，有一个假说是它的体，那么其他的假说就是什么？就自动亦非，非非就是排斥，就会排斥其他的假说自性是虚妄的嘛。可是事实上不然，你不能够去排斥。好，那你就持第二种论点，那我是它的一部分可不可以？如果我可以用假说自性讲到一个主体的一部分，讲到一主体的一部分，那么你讲到这个一部分，你就会失去了什么？失去了这个其他。那么你这个一部分跟所有言说自性称到这个主体的一部分，到底能不能够相合？这件事情又有种种的分别。我怎么样举例子来说呢？比如说，如果你说这个人是自私的，是真的；这个人是慈悲的，也是真的。那这个人如果个别说他是慈悲，个别说他是自私，都是真的，那么这个人就是亦慈悲亦自私，对不对？那这种话，这种自体性是自体相违的。于是呢，这边呢说杂体相违是这个意思。如果你说他是言说自性，可以安立他的个别一部分的自性，对不对？而这个人拥有众多自性，那么众多自性者，而自性会相违啊，自性会相违，而这种相违性，你用言说是无法表全的啊，言说是无法表全的。是故一切假说若具，顿点不具，具者就是总说。不具者就是别说，你说你用言说之性说一个法的总相，或者你说它是一个法的别相，对于一切法一切事来说，都没有办法成立它有体的自性以及有一部分的自性，没有办法成立它一个有全体自性，这大概我们可以思维，对不对？那你说为什么连一部分的自性都说不到？因为一部分自性者，其实就是说每一个都是部分的真实，部分的真实其实就是假的。假的意思就是说依止于因缘，如果离开这个因缘，你就不能够说你成立的这一个自信是存在的，对不对？所以既然你所说的这个人是自私，是有因有缘，你故说他自私，当因缘已经不是那个样子的时候，他自私的这个属性就不在这个主体性上。所以你说这个人是自私，这个人是主体，离了他的因缘依止的话，就不能够实有一部分的自性是自私，实有一部分的自性叫做慈悲，懂我意思吗？所以呢，他的分自性也是不可得的，只是依着因缘而勉强说是有的。所以你说染一个言说他是全体的自性，或者是说他一部分的自性，这两种安立都会令这个自性呢在这个主体性上杂体相违啊，就是个别个别有真实成立的话，如果真实有成立的话呢，他在自私的时候其实背后是什么？慈悲的。你说有慈悲的自私是什么意思？那有自私的慈悲又是什么意思？那这种话说起来与世俗意义上也是什么？也是矛盾，也是矛盾的。唯一有合理的解释，当我说一个人自私的时候，一定是某一种情定底下我姑且言之，而这个自信不是这个主体的实有自信，而只是在那个因缘底下假说他有一个表现出来的个性，名字为什么自私，名字为慈悲而已。所以这个慈悲跟自私这种属性并不是属于这个主体的一部分，都是属这个主体在不同的因缘底下所表现出来一种相，而这种相毕竟是非有的，毕竟是非有的。可是因缘成立的情况底下，他的三业造作会有那样子的倾向，那确实也是真的，对不对？所以他不能够成立为一个他的自体，也不能够成立他的一部分。自体是指他的总相，分者是指他的别相，所以具那个字要连到体，不具那两个字要连到底下的分。所以你不能够以任何假说，以据说以总说的方式来说它的体性， 你也不能够以假说的名言描述他的别相，说他是有具有这个主体性，具有这一部分的自信。这个是都对名言的自信产生一个实有的妄执，而产生的矛盾，产生的矛盾。其实背后简单去体会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你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因缘、不同的情境去观察一个人，你说他是什么个性，他不过就是你在那个名言依止的因缘事上暂时这么说的，你也不能说他的个性是真的，对不对？如果每一个名言都是真的，那么这个真的个性就是他的一部分的话，那么这个人的个性呢，就是怎么样，就是互相乖违的啊，常常会有互相乖违的个性存在啊，这是对于杂体相违的过失这段文。那如果是杂体相违是这个科判是对的话呢，请各位改一个错字哈，啊，改两个错字，这是在批寻记里面的错字哈，为了方便各位看起见，请在1195页第12345678行，各位数一下，第八行底下他有说体位体相分位差别性位一因随一假说，那个句点呢，那个句点呢应该改在一因的下面啊，性为一因随一假说，假说什么呢？假说色宅底下那个怪怪的字哈，要改成盆，盆脸盆的盆，盆庸那个瓮了，应该是个瓮，盆跟瓮，君临种种言论，那个写个宫写个瓦字是错掉的，以及批评记的这边的最后一行，若许时有变成离体相违过，那个离体的那个离啊，改成杂体，杂体相违过失。杂体者有两种过失，一个过失就是说，如果你硬要执着有某一种言说自信是它的主体的话，是它的全体的话，那么这个主体性就不可能在别的因缘情况底下表现出跟它相违的个性，可是事实上会，这是第一种过失。那么杂体相违的第二种过失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每一种因缘描述的个性都是这个主体的一部分的话，而这种个性如果都是实有的话，而这个实有的个性都具备在这个主体性上，那么主体性就具备有相违，对，互相乖违的特性，是不能够相容的啊，不能相容的啊，所以一定要有检责。可事实上不能检责，你检责哪一个是对的都不成立，都不成立，因为它能成立只有它所相属的因缘情况底下才可以成立。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离开因缘，一切相，一切名言的施设，你说它是全体，说它是一部分，都是自心妄执，就是这么说。所以呢，我每一个名相都不能够离开它所依止的因缘而实有自信，其实就是这样体会啊。如果顺着文呢，可能不太容易懂，我希望这样子说明呢，能够帮助各位学长能够去真实体会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也不要说啊，我们只是说到部分的真实，没有部分的真实这件事情。如果你这样子的条件底下说这个是部分的真实，那它是实有的。那如果这个是实有的，它不可能产生一个跟它违背的自信嘛，对不对？所以你说它是全部，说它是一部分，这种执为实有的自心妄执，都是什么？都是虚妄，都是虚妄，这是第二种过失。第三种过失越来越维系了哈，这个过失呢，韩老把它称为叫做无体相违失。底下常常说，又如前说色等诸法，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等到涅槃这些哈，前面这十六颗的一切法呢，若随假说有自信者啊，这四个过失都是依着我们名言而认为有自信的这种妄执，就是增益执而安立的错误。如果你把前面这十六颗的法相执为实有，假说实有自信的话，那么底下就叫我们去思维，那么你要说他假说一个实有自信，一定什么？一定要有因缘嘛，要先有事，就是一定要有那个依他起相，对不对？比如说一定要有这个依他起的缘起的这个佛像，如果这里面没有佛像，我说他这边有个佛像，那就是我说假话嘛。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真实的因缘依他起相安立在这里，我才能够依着我今天要描述他，对不对，施设一个佛像的名字，说这里有个佛像，对不对，这里话意思就是这，要先有一个事，就是依他起相，请旁边写一下，一定要有个依他起相在那里先成立。那么有一个依他起相在那边成立，然后随我们的意要啊，随欲就是随着我们的动机，